父，我们打开你的圣言，再次来到你面前，要领受你的教导。愿你的话开启我们的灵，开启我们的心智，让我们能够明白，让我们能够真正了解你的教导。愿主，你使我们有属灵的悟性，能够看见你真理的亮光和带领我们的方向。也求天父，你使用孩子这个无用的仆人，继续将你的真理能够传递给属你的儿女。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题目叫做避免落入枉然的敬拜。那这个题目呢，就来自刚刚我们读的经文，主耶稣讲的那句话，他说拜我也是枉然。那这个拜呢，我讲到敬拜就不单单是讲主日崇拜唱诗歌，这个拜我是讲到我们整个信仰的内容。我们信主的人是在神面前敬拜他的人。那在这个里面，主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警告，是拜他敬拜他也是枉然的。是什么意思呢？是说有一些人，他虽然在敬拜神，虽然好像是信他的，但是他的敬拜没有意义，他的信仰没有任何的价值。那这一个警告是相当的重要，听起来也是很可怕甚至很恐怖的事情。如果你作为一个信主的人，你信神了，你在敬拜神，你所敬拜的一切是枉然的，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结果，我们需要来了解。那在一般的世人的观念的里面，敬拜和枉然大概不容易连在一起啊，去拜一下总会多多少少有一点好处，是吧？啊，不管他是否信还是不信啊，比如说现在啊，中国开放了，很多人去旅游，到了寺庙呢，要进去拜一下，烧烧香嘛，捐点钱。有的呢，到了欧洲去，建了很多教堂，他也进去去拜一拜。那在一般的世人的观念的里面，你只要去拜一下，总会多多少少会沾点好处，是吧？那如果一点好处都没有，完全枉然的，那还不如去看风景。这是一个非常好像通常的世人的概念，但是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当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是一个完全不同于异教的，完全不同于世人观念的那个基督信仰的核心。首先，如果没有信神的人，和神没有任何关系的人，就算进到教堂拜了一下也没有实际意义，除非他因此信主了。如果他没有信主，他只想进去拜一下得一点的好处，进到教堂没有任何的意义。那另外，就算是已经信了，那我们的敬拜也有可能落在枉然的里面，那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在以赛亚书第一章十三节那里说，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供物，香品是我所憎恶的，月朔和安息日并宣召的大会也是我所憎恶的，做罪孽又守严肃会我也不能容忍。在基督信仰的里面，虽然犹太人他们献了供物，他们也聚会，也守了所谓的节期，耶和华不接受。在以赛亚书一章十五节那里说，你们举手祷告，我必遮眼不看，就是你们多多的祈祷我也不听，你们的手满了杀人的血。就算祷告很迫切的祷告，也会落入到枉然的里面。那这是在整个圣经的当中有关基督信仰的里面一贯的原则。主耶稣在这里面发出这个警告，是告诉所有那些真正要拜他的信他的人，不要落在枉然的里面，是传递这样一个信息，以负面的方式。那如果是这样，我们所有的信徒就需要反思这个问题了。我们来到教会来敬拜神，我们唱很美的诗歌，我们做很多的服事，甚至我们也奉献钱，那我所做的这一切到底有没有落在枉然的里面， 用一个中国的土话说是白忙活了，啊，这些都白做了，还是真正有实际的意义，这个是我们需要明白需要清楚的。那在刚才读的这段经文的里面，耶稣在这段教导的当中至少有三个重点我们需要来看，怎么样防止不落在枉然的里面。第一个是在15章1-2节，在这段经文教导的里面，耶稣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我们的敬拜不要落在遵行人的规条的里面。来神的殿中敬拜不是遵行一些人的规条，不是遵行一些教会的规矩，不是遵行一些的礼仪，那就完事了，就在神面前蒙悦纳，不是这样。第二个点，在3-6节，在我们所有在敬拜神的这个过程的里面，在我们整个信仰的当中，不要落入到遵守人的遗传，是守人的规矩，而且在这个守人规矩的时候，它产生的一个方向是违背了神所教导的那个真正的精髓。如果是这样的所谓的敬拜，就算我们信主信10年几十年信一辈子都是枉然。后面7-9节那里面他讲到如何能够真正不落在枉然里面，从一个反面的角度来讲，我们所听的，我们所遵行的，我们所信从的是纯正的神的教训，绝对不能是人造的教导。如果在你所信仰的这个内涵的当中，你所遵行的东西，所听从的东西是人造的教导，是人把自己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了你，你遵行的是这个，你拜他也是枉然。那这段经文记录在马太福音15章，主耶稣在传道的中后期的时候，他回应法利赛人和文士对他的挑战，耶稣讲一段话。那我们知道在圣经的里面，耶稣的时代，法利赛人和文士是神学家的代表，他们叫做神学的权威，他们带领整个犹太人的宗教，然后似乎也是维护他们信仰的人。那在这一个所谓的带领的里面，那些的会众信众犹太人，他们是长期在这种的宗教的统治的里面被严重的误导的一群人。那这个误导产生的是什么呢？是把这些本来蒙上帝的拣选，赐给他们至圣的律法和救恩真理的这群人，把他们带到了死守一个宗教的形式、律法主义和人的规条的里面。本来这些人应该因为神的训词和至圣的律法走得救的道路，现在变成了遵行人的规条走灭亡的道路。那这个误导是相当可怕的，这个可怕的程度甚至超过异教的可怕。因为如果是异教，我们很容易分辨，对吧？信耶稣信菩萨很容易分别，但是他号称也是信耶稣的，然后他篡改了真正信仰的真理，我们叫做以假乱真，那个迷惑性就是相当的大。律法主义迷惑真正救恩的生命之道的真理，这件事情是非常容易发生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罪人的本性的里面本来就是在律法当中活着的，我们本来就在一个塑造的人为的规矩的里面活着，我们也常常愿意去定规矩，是吧？在我们中国的这个传统的里面，儒家里有那么三纲五常，是不是很多过去传统里面你有家规啊，国家呢有法律，有各样的规条啊。在我们小的时候，我们还学过什么3大纪律8项注意啊，不知道你们学过没有啊？什么小学生守则、中学生守则啊，你去打工的有员工守则。那这是人经常会落入到里面，包括在圣经的当中，你不小心会放进去的啊。在我这本译本的里面，罗马书的这个12章9节前面，它加一个小标题是人家的哈。那个标题叫做基督徒生活守则，我跟大家说那个标题是加错的，那个小标题是加错的，那个是不准确甚至是错误的一个标题。那在这个里面我们会陷到律法主义， 那在这个当中呢，我们首先有两个点我们需要来澄清。一个，神人是需要守规矩，是吗？在世俗的里面需要有法律，否则呢会落到一个混乱的里面，这是一样。那另外一个点我们要看，这个规矩是谁定的，这个定了这个规矩是要达到什么目的，这另外一个方面。并不是所有的规矩都对的，不一定。在世俗法律的里面，同性恋他现在定的是规矩，你要去遵守的，错的。在黑社会的里面也有黑道的规矩啊，现在中国有潜规则，那这些的东西不一定都是对的。那上帝允许人设规矩，是保持人一个最基本的社会稳定，但是那些规矩绝对不是救恩的真理。那救恩的真理首先是神所设立的，然后这个真理是做什么的呢？这个真理和社会的守规矩是完全两个概念。社会就是守规矩就成为一个良民的社会，但是救恩真理是什么呢？是我们首先得神的拣选的恩典，我们的心被上帝置换，从石头心换成肉心，把耶稣基督的救恩赐给我们，赐给我们圣灵，然后他所赐给的那个叫做福音的真理，福音的真道，是我们顺从圣灵，信从福音真理，神所设立的那个生命之道的时候，被圣灵塑造出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是基督的信仰。这个和世俗的遵行规条和法利赛人的律法主义从根基上是完完全全相反的。那我们很容易掉在前面那个错误的里面。法利赛人是把这个救恩的真理刚好把它颠倒过来，刚好颠倒成叫人要遵行一套的规条，因此你就是好的宗教徒，那这个是错的。那法利赛人他颠倒了以后，耶稣基督来，他一定要更正他，一定要把这个错误把它翻过来。那翻过来以后产生一个什么结果呢？威胁到法利赛人的既得利益啊！现在中国人流行的这个词叫做动了他的奶酪啊，他就给你火了。所以法利赛人就发动攻击，要挑战耶稣。经文记录，那时有法利赛人和文士从耶路撒冷来见耶稣，说你的门徒为什么犯古人的遗传呢？因为吃饭的时候他们不洗手。那这些宗教领袖向耶稣发难，他们叫做不惜劳苦，因为从耶路撒冷到加利利很远的，大概从以色列国的南面一直走到北面，走很远，然后来挑战耶稣啊，宗教热心请大家留意，未必出于对神的爱。人可以因为私欲的缘故不辞劳苦的，那个所谓对信仰的投入不一定是从敬虔发出来，也可能是一种的疯狂，是一种宗教的狂热，未必的。那这些的法利赛人文士，他们因为这个缘故，他们来问耶稣，来问责，问责什么呢？问责耶稣的门徒，说他们吃饭不洗手，你听起来有点可笑哈。饭前不洗手，你感觉这个是教小孩的哈？那吃饭前要洗手的啊，他吃饭前不洗手，所以我来告你，那这是什么情况？有那么严重吗？饭前不洗手，就至于兴师动众从那么远过来问责吗？那什么情况呢？那这个情况不是卫生的问题，这个是有关违背了他的律法规条。那这个律法规条是从哪里来的？我们看一下这个圣经的背景。有关用水洁净身体的，大概有三处的经文比较主要的。一处经文呢，在出埃及记的30章19到20节，那里面说亚伦和他的儿子要在这盆里洗手洗脚，他们进会幕或就近坛前的供职，给耶和华献果祭的时候，必用水洗濯，免得死亡。那这是一节的经文。洗手洗脚是干什么呢？是 到坛前来供职，是给耶和华献火祭的时候，要洁净自己。这个不是有关个人卫生的问题，这是什么问题呢？这是要洁净自己，要在神面前自洁。那这个是一种的敬畏的状态，敬虔的状态，和卫生并没有太直接的关系。后面还有一段，在利未记的22章4到6节，他特别讲到亚伦的后裔，当他们吃圣物的时候，在经文讲到那些摸了不洁的东西，他们若不用水洗身，就不可吃圣物。那这些的教导，一个是针对祭司的，一个那个意义和卫生没有关系，是讲到在神面前有敬虔的状态，有一个敬畏的状态，要自洁，那这是对祭司。另外有一节是对百姓的，在出埃及记19章第10节，耶和华又对摩西说，你往百姓那里去，叫他们今天明天自洁，又叫他们洗衣服。是什么意思呢？是上帝要在西乃山赐下律法的时候，要百姓自洁。如果在神面前没有一个真正的自洁，清洁自己，最主要是心灵，就不配，就不能领受那至圣的律法。所有的这些的洁净叫做分别为圣，在神面前存着一个敬畏神的一个心，因为神是圣洁的。那这些的规定被后来的法利赛人、文士和宗教领袖改成了饭前洗手。那这个事情它有很大的修改，因为这个里面对祭司的要求他们放在百姓的身上，看起来似乎他们变得更敬虔，实际上他们是改变了上帝的规条，改变了律法的规定，这个是大问题。当人用自己的想法去改变神的要求的时候，他必定会把那个至圣的律法变成污秽的，他必定会把那个生命之道变成一个死的律法的死亡之道，这是大问题。在信仰的里面，定规矩是非常危险的事情，也是容易发生的事情。人定规矩，如果不是从圣经来的，不是在维护信仰，是在破坏信仰。那这个情况在今天有见到，我们在教会有一个从温州来的姐妹，她跟我分享过，在他们教会的里面他们是好长时间历史的，姐妹不可以穿裙子，只能穿裤子，这是他们教会定的规条。那这个规条从哪里来呢？圣经从来没有这样的规定，圣经从来没有说姊妹不能穿裤子，只能穿不能穿裙子，只能穿裤子，没有。在英国过去的维多利亚的那个时代，姊妹不能穿裤子，只能穿裙子，那个时候信徒要求的和这个刚好相反。在苏格兰弟兄也穿裙子苏格兰的那个花裙子，弟兄也穿裙子。那这些都不是圣经教导的那个真理，圣经教导真理是什么呢？是男女有别，这个才是那个真理的重点。在生命记22章第5节，妇女不可穿戴男人所穿戴的，男子也不可穿妇女的衣服，因为这样行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男女有别是真理的教导，和穿裤子穿裙子没有直接的联系。那这就是人把人的规条放在神的律法的当中，对神的律法的严重的损害。混淆了男女有别会产生什么问题呢？同性恋，在整个西方的社会的里面，为什么会产生同性恋？我跟大家讲，所有的西方社会的 denomination 大的宗派，他们接受教会接受同性恋，第一步先混淆男女有别，男女没什么差别，女的也可以安立成牧师，安立成主任牧师，没有问题的。这个男女有别，这是在西方文化的里面，他们以信仰为根基，信仰是他文化的根基。那这个有别一旦去了以后，男女没有别，那男女就可以 男的和男的结婚，女的和女的结婚就没有问题了。这是西方，他们没有文化，他们从信仰产生文化，产生社会的形态，和中国人不一样。那这个是大问题。那这个问题如果改变，一定会堕落到罪的当中。所以这个是对神的话语的那种的坚持，如果把人的道理放进去，就会产生这个问题，落入人的规条，会偏离救恩的真理。不管我们的敬拜看起来有多庄重，我们的敬拜看起来有多热闹，都没有意义。犹太人他们的圣殿非常的宏伟，他们的礼仪非常的繁琐，没有生命，没有意义。罗马天主教他们的教堂非常的宏伟，礼仪非常的庄重，规矩很多，没有灵命，没有价值。包括福音派教会，如果只是弄得表面很热闹，但是没有生命的实质，一样落入到枉然的当中。那这个是耶稣在这个里面所点出来的大问题。人的规矩不可能产生基督信仰的生命，一旦偏离真正基督信仰的教训，把人的规矩放进去，就会落入到枉然的里面。所以耶稣回答说，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的遗传犯神的诫命呢？耶稣回答法利赛人和文士，指出两个点，这个里面有两个点，一个是人的遗传，一个是神的诫命。人的遗传是什么呢？是人的传统，人所定的规矩。神的诫命是神所讲的话，至圣的律法，圣经的真理。那那些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呢在这个两样上面刚好把它错乱，他们用人的遗传干犯神的诫命，用人的规矩代替神的律法，他们就落在那个死的律法主义的里面。这是他们的问题。犹太人在耶稣的时代，他们产生了很多人的规矩的，他们经常有的613条定下来的哈，这个是明文看得见的，365条是应该，248条不该，每天要数的。那他这种的定规扭曲了真正的福音的真理。耶稣来的时候，有关洁净的礼，有关安息日的礼，真正的精髓完全都被扭曲。那这个是以色列人做的事情。神的律法完完全全不可以更改，你要一丝不苟的去遵行。那这个是圣经清楚的教导。以赛亚书28章第10节，他们竟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律上加律，力上加力，这里一点，那里一点，这个是以色列人做的事情。他们因为更改神的律法，照人的规矩，所以干犯神的律法。以赛亚书28章13节，所以耶和华向他们说的话是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律上加律，力上加力，这里一点，那里一点，以致他们前行仰面跌倒，而且跌碎，并且陷入网罗被缠住。如果一旦偏离了神的律法，偏离了圣经教导的那个清晰的那个真理，就一定会落在咒诅的里面。人的遗传在救恩的里面，在基督信仰的里面毫无价值，绝对不能够代替圣经的。神的话必须要严格的遵守，不可加添，不可减少，不可更改。生命记四章二节，所吩咐你们的话，你们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好叫你们遵行所吩咐的，就是耶和华神的命令。那神的话，他说我们加添、减少、更改，都意味着我们更改了神的命令。更改神的命令是什么意思呢？叫做篡改军令嘛，是吧？我们过去中国的话叫做假传圣旨。一旦更改了，就会落在这个咒诅的当中，就会离开了那个真正律法对人生命的那种的指引。那这个是大问题。那人为什么会更改呢？更改神的话对于法利赛人文士来说有什么好处呢？两个好处。 一个好处呢，是自己可以逃避律法的责任，违背了神的话也可以心安理得的，活在罪中也可以自以为乐的，还可以自以为义。那另外一个呢，造一些的规条可以辖制信徒的，可以保护他们的既得利益，这是问题。更改神的话，加上一条减上一条，表面看起来好像维护信仰，实际上是维护他自己。我讲这个话可能大家会觉得听起来有一点重要啊，有一点好像可怕啊。为了信仰吗？我多加一条有什么关系呢？我多设一个规矩有什么不好呢？我可以把信徒控制得更好吗？圣经不接受这样的说法，一旦这样做就是更改神的话。后面耶稣接着讲，神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凡咒骂父母的必致死他。耶稣讲实例，讲法利赛人文士他们违背神的话，你们倒说无论何人对父母说我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奉献，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那这两样有什么改变？第一样是十诫当中的第五诫，当孝敬你的父母啊，出埃及记20章12节，当孝敬你的父母。然后呢，后面耶稣也讲了，凡咒骂父母呢，必致死他，是出埃及记21章17节对着第五诫的一个补充，咒骂父母呢，必要致死他，是进一步的诠释。那这个第五诫在讲什么？这五诫所教导的真理，孝敬父母要从内心敬重你的父母。你要一生从内心敬重他，孝敬他，这个是孝敬父母。但犹太人把它改成了你当奉的给了他你就完事了，是什么意思呢？你给了钱，尽了你道义的责任，你就可以不用理他了。这是把神的律法从根基上完全的更改。孝敬父母是从内心发出来的敬重，不是给了他钱你就可以不理他了，甚至不把他当成你的父母去孝敬他，这个是圣经不接受的。那为什么会有第五诫？孝敬父母第五诫和前面四诫是连在一起的。十诫的前面的五诫是讲人对神的态度，人应当对神有敬畏和敬重的心。第五诫是什么呢？是透过对父母的孝敬来检验你到底能不能够真正敬畏神。如果作为一个人他对父母都没有最基本的敬重，他很难真正的敬畏神。这个是十诫第五诫的意义所在。对神的敬畏体现在对父母的那个孝敬的上面，法利赛人把它完全更改过来，这个是律法主义颠倒了这个教导的精髓。人一旦没有从心里面对父母的孝敬，没有从内心深处对神的敬畏，他的信仰是垮台的，他一定会离开那个真理的精髓，他一定没有办法建立起来真正的神所喜悦的生命，他走的路是灭亡的道路。哥林多后书3章6节，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职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义，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经义也讲到圣灵是叫人活的。更改了，加添了人的规条，更改了神的话，失去了神话语的经义，是走向死路的。不管表面做得多热闹，不管表面看起来遵守了多少的规条，不管表面看起来表现得多敬虔，内心的那个真理的根基失去，是走灭亡的路。那样的人又活不出来真正的敬虔，表面的虚假的信仰。所以耶稣说，这就是你们借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耶稣把这个本质揭出来，看似在守律法，看似在维护信仰，看似好像为了信仰热心，失去了 神的律法的精义，违背了神的诫命，会落在废弃神的诫命、抵挡神的里面。那这样的情况，在犹太人的时代、法利赛人的时代，到后来的时代都会发生，一直有这情况发生。在外邦教会背景的里面，同样的有两个方向，常见的、很危险的。一个方向是苦修主义，天主教出来的，拼命的苦修，拼命的修行，苦待己身。在天主教的里面，他们推崇一些这个苦修的人啊，沙漠教父啊什么。我不否认人的敬虔，但是靠苦修能够成为敬虔的人，这是不可能的。那个和救恩的真理是相反的，敬虔是被圣灵的能力、基督的真理塑造出来，是神的工作。人没有办法靠自己苦修能够修出敬虔来，不可能的。圣经不接受这样的说法。哥罗西书二章二十三节，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私欲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没有意义，没有价值。这是一个很容易出现错误的一个方向。那另外一个方向，就是我们现在福音派所流行的，不是苦修主义，是什么主义？放纵主义，怎么开心怎么来，怎么高兴怎么弄，大家开心，大家兴奋啊，大家觉得快乐就好。这是另外一个错误的方向，把教会变成了俱乐部，把这个敬拜变成了世俗的那个 rock music， 这个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方向。彼得后书二章十八节，他们说虚妄金夸的大话，用肉身的情欲和邪淫的事引诱那些刚才脱离妄行的人。我们外邦信徒挑战很多，挑战很大，能够在信仰上面信的纯正，所面对的挑战绝对不比犹太人要小。能够真正在真理上建立起那个属真理的生命，不落在苦修的里面，不落在放纵的里面，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怎么检验？怎么知道是错的？看生命的果子。耶稣在路加福音四十三到四十节那里说，因为没有好树结坏果子，也没有坏树结好果子，凡树木看果子就可以认出它来。他信主了，他敬虔，他真正有生命的果子结出来吗？他有内心的那个对罪的恨恶、对义的爱慕吗？他有真正靠着神胜过了那个罪的残累，能够真正走义路吗？他真正能够追求耶稣基督的那种生命的完美、那种的美善，他真正要脱离那个旧的生命吗？他真正脱离了爱世界、脱离了情欲的残累，真正走那个圣徒的道路吗？有吗？生命的果子。那那个生命的果子不是靠人的规条，更不是靠放纵能够出来的。使徒行传二十章三十二节，保罗说，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神的道，只有神的道才能够建立人，只有真正纯正的圣经的真理才能够建立真正敬虔的信仰。这个是法利赛人和文士走的错的道路，和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所面对的很容易走错路的那个警示。耶稣接着说，假冒为善的人呐，以赛亚指责你们所说的预言是不错的。耶稣用先知以赛亚对当时的那些假先知、假的宗教领袖的预言来光照那个时候来挑战他的法利赛人。法利赛人那时候的光景并不是第一次出现，以赛亚的时候那些假先知已经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在以赛亚书六十章第三节那里说，假冒为善的宰牛好像杀人，献羊羔好像打折狗像，献供物好像献猪血，烧乳香好像称颂偶像，这种人选择自己的道路，心里喜悦行可 憎恶的事。上帝从来不接受表面的敬拜，上帝只接受人内心在他面前的敬虔。内心在他面前的敬虔所产生出来的敬拜，上帝接受；用表面的敬拜掩盖内心的污秽，上帝不接受。这个是基督信仰。在整个的这个信仰的过程的当中，我必须跟大家讲，教会的领袖、牧师、我、高传道，对大家是两刃剑的。怎么叫做两刃剑呢？如果我们讲的对，会对信众、对信徒有益处；如果我们讲的错，会把你们带的偏得很厉害。你要了解，你们在听的时候要了解，讲台是一个很危险的地方，它可以释放神的话、神的道，它可以释放假道出去。求神保守每一位信徒，要竖起你的耳朵，慎思明辨，要天天考察圣经，晓得所听的道是与不是，要祷告，求圣灵把你们真正带到真理的里面。路加福音11:52，耶稣说，你们律法是有祸了，因为你们把知识的钥匙夺了去，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阻挡他们。这是错的方向。如果跟错了方向，那个结局是什么呢？马太福音15:14，他们是瞎眼领路的，若是瞎子领瞎子，两个都要掉在坑里。这个信仰挑战是这样。耶稣接着说，这百姓又嘴唇敬我，心却远离我。耶稣点出这个信仰非常重要的一个点，真正在神面前能够蒙他悦纳敬拜他的人，是心被他悦纳，不是嘴唇上的敬重，不是表面的守规矩，心却远离他。如果心在神面前远离他，心在神面前不对，讲再多动听的话，再头头是道，再深的高深的理论没有意义，再动听的诗歌好像林恩很亢奋大吼大叫把麦克风都吼坏掉，没有任何的意义和价值。守再多的规矩，再多的苦修，都是枉然的。基督信仰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神更换我们的心，赐给我们信心，我们尽心尽力尽意爱主我们的神。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心，我们被神的爱感动，所以我们在他面前的投入是从心发出来的。5:13-14，保罗说，我们若果癫狂是为神，若果谨守是为你们，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不是律法的规条要求我们，不是这个规矩催促我们，是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在我心里面激励我们。因为有这样的爱，所以我愿意这样子委身在他的面前。大卫对神的爱，迎接约柜竭力的跳舞，没有什么国王的尊严，是因为爱神的心，那个救恩的爱在里面自然的流淌出来的。但如果只有外面看起来的火热，没有里面因为神的对神的爱的心所产生出来的，那个没有价值。外表的火热可以有任何的原因会产生的，是吧？可以为爱情火热，是吗？年轻人啊，可以为亲情火热，可以为金钱火热，也可以为名利火热，也可以宗教狂热的。外表的火热不一定有内心的，那内心有了以后，它会真正自然产生出火热来。哥林多前书13:3，我若将所有的终极穷人又舍己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呀。前面那半句话很厉害，对不对？把所有的都周济穷人，又舍己叫人焚烧，这样的行为会被天主教封为圣徒的，是不是？天主教封圣的不就是这个吗？对不对？把所有的周济穷人舍己叫人焚烧，在天主教可以封圣了。保罗说，若没有爱， 却没有爱，却不是发自对神的爱，对基督爱，对那个救恩的爱被激励产生出来的生命，没有任何的益处。心要对，心在神面前是真正的亲近他，真正的去靠近他的，神才会悦纳。心怎么对啊？心怎么能够校正啊？透过什么让我们的心在神面前能够蒙他悦纳？怎么体现出来我们从心里面去爱他的？约翰福音14章21节，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在我们华人教会，有很多弟兄姐妹对一些信徒的评价，那个人非常爱主。那我请问你，那个他非常爱主的评价从哪里来的呢？你的标准是什么呢？耶稣他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那你的评价是什么呢？是把所有的周济穷人舍己叫人分烧就是爱主吧，是吗？一定要回到主的教导的里面，我们的信仰才会对，才会脱离那个表面的虚假，才会进入到那个实质的对的那个信仰的里面，那个次序对，那个信仰才会对的，那个心的根基对，才会真正结出生命的果实来。路加福音8章15节，那落在好土里的，就是人听了道，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并且忍耐的结实的。那这个是对的信仰的方向，否则可能我们嘴里面一边敬拜一边得罪神，可能我们在教会里面一边忙活服侍一边得罪神，那个是落在枉然的里面，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心不对是很危险的事情，这个事情我经历过。我在初信的时候，大概2000年吧，那个时间我不太记得了。受洗以后心里有感动，然后我就回国去厦门，去一个教堂去敬拜。那个时候我的心态是什么心态呢？老板心态，做生意的，我那是90年代初做生意，赚点小钱，拽得不行的。老板到了教堂以后一看，这都是普通百姓，市场卖菜的，那跟我怎么比？所以我去了以后，我就坐在教堂的最后一排，往前面看，颇有俯视芸芸众生的感觉，那种心态。结束以后起来唱诗，一起立，我的头砰就撞在前面的椅背上，那个绝对不是自己撞，是被摁下去的，是被一个外力这样压下去砸下去的，一个眼睛角就撞掉了，这边额头也肿了。然后呢，我就灰溜溜的就出去了。进来时候那种的趾高气扬的那个气焰完全没有了，灰溜溜的就出去了。出去以后我在马路上走，我就问神，我说神，我来敬拜你啊，我怎么会遇到这个事情呢？神光照我，你是什么心态啊？你以为来教堂来敬拜我，你是给我面子啊？你以为你来这个地方敬拜，你是为这个教堂争光的？你没有搞清楚你的状况啊！你是我从灭亡的里面，从粪堆里面救出来的，要赐给你恩典的，你没搞错啊！那不管教你，这个是管教你是应该是给你恩典的。我被神训了一通，我边走边被神训，我边走边悔改，我从心里面得罪你。虽然表面起来我好像很风光的来敬拜，我从心里面得罪神了。心不对，神不悦纳的，弟兄姐妹们。所以神给我恩典呢，还给我留了一只眼镜脚，不然的话都不知道怎么出去呢，是吧？在神面前要警醒自己的心。耶稣说， 他们的嘴唇信我，心却远离我。那种信仰的方向是错误的，心要对。然后耶稣接着讲，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心错，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错误，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呢。如果你来到教会，你所听到的教训不是耶稣基督的教导，不是纯正的圣经的真理，是人的道理，他当作圣经的道理教导你，你拜他是枉然的。尽管你拜的是独一的耶和华，尽管你拜的是三一的这个真神，但是你所听的道理是错的，不是从他来的那个纯正的圣经的真道，那个拜他是枉然的。那这件事情是在外邦教会的里面，特别是华人教会里面最容易丢掉的 lost 的，是这个 point。 你要竖起耳朵听讲台所讲的，教会所教导的，到底是不是纯正的圣经的真理，还是人的教导，这个是大事情，在这个时代非常危险。流行的我叫做人造神学，他说是讲圣经的真理，那个不是，那个是人造的神学，用人的理论把圣经的东西扭曲了以后讲出来，告诉人那是圣经的教导，那是错的。那这种人造神学很厉害，很多神学院里教的是人造神学，很多神学生学的是人造神学，到了教会以后讲的是人造神学，信徒听的是人造神学，没有办法真正在真理里面建立起那个纯正的信仰。那这个是时代的大问题。出埃及记20章25节，你若为我筑一座石坛，不可用凿过的石头，因为你在上头一动家具，就把坛污秽了。那这个是上帝对以色列人的教导，他说为神筑坛呢，不能用凿过的石头。那没凿过的石头是什么石头呢？是粗的，是粗陋的。那粗陋的石头容易弄干净吗？不容易的，对不对？你们家装修谁用粗石头啊？啊，我们家用粗石头，为了美观。那一般来说，比如说你洗手间在哪里装修的，你都用打磨的石头，对不对？大理石打磨的光光的，很漂亮，很容易打理干净，是吧？这个是常用的吧？那耶和华说呢，你不能用那个石头，你用的石头就把我坛污秽了。那这是什么情况？那个没有打磨的石头，那个很容易脏的吧？那个才是把坛污秽嘛。那打磨以后那么漂亮光鲜的又发亮的，那不是更干净更漂亮？怎么叫被坛污秽呢？耶和华为什么这么讲啊？他说你一动家具，人的心思一旦放在神的坛上，人的心思一旦放在神的至圣的真理的里面，他就会把神的真道污秽了。人造神学对整个外邦信徒信仰的拆毁是相当可怕的，非常可怕。把神的道理误会以后，信徒没有办法建立起来，他们所听的不再是纯正的圣经的真理，他们所信从的不再是神的教训，他们所听的是人来的东西，他们的信仰没有办法被人建造起来，会被人把信仰拖垮掉。这个时代的问题可怕。在这个时代里面有一个非常可怕的说法，他们怎么把圣经来评论呢？他说圣经里面呢有核心的和非核心的，有主要的和非主要的。那核心的和主要的呢我们要坚持，不核心的呢不是主要的呢我们就不要坚持，各抒己见，各取所需，你爱怎么样怎么样。我跟你说这是神学院院长讲出来的话。那我就请问你凭什么把圣经分成核心和不核心的？你如何把圣经分成主要和不主要的？圣经里哪一段经文他说这个是核心，那个是不主要的？那这个是把人造神学切到圣经里面非常可怕的，叫 snake in， 会改变整个圣经的那个纯正的真理的。 那最后是什么结果呢？最后是我喜欢的就是核心的，就是主要的，我不喜欢的就是不核心的，就是不主要的。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耶利米书这样讲。人一旦这么做，他一定会走这条路的。上帝的祝福，肉体的各方面的安舒，得到很多的物质，这个是核心是主要的，背十字架走窄路，那个不核心不主要，很自然的吧，是不是？那这个是可怕的事情。在这个事情的当中，塑造了非常多的落在枉然当中的，还在那边很热烈敬拜的所谓的信徒，所谓的教会，人造神学的产物，什么一次得救永远得救，那些似是而非的没有任何圣经根据的东西就出来了，那些搞灵恩的成功神学的偏离圣经的就出来了，没有生命的果子，没有圣那个见证在他生命的当中。在我们西方教会和其他教会有一点不一样，在福音派很多教会的里面，他们都有神学争论。什么神学争论呢？加尔文派、亚米念派啊，我们从来没有这个派，我们是有时候吃苹果派，没有什么加尔文派、亚米念派。那为什么他们会争论呢？因为那是两大高深的神学理论，然后那个理论呢，两个理论不一样，你要么属加尔文，要么是属亚米念，把你划一分，你讲这个那你是加尔文，讲那个亚米念，然后就把你们对立起来。我跟你说，这是人造神学非常可怕的东西。加尔文、亚米念这两位神学家可以帮助我们学圣经，但是我们学的不是他们的教导，他们都有他有限的地方，圣经才是唯一的教导。西畔教会从来没有神学争论，我感谢神，我们六年没有神学争论。那是不是西畔教会对圣经就马马虎虎呢？对真理不清楚呢？我可以放胆的说，刚好相反。我可以放胆的讲，西畔教会的弟兄姐妹对圣经的学习相当的深入，对真理的把握相当的准确，超过很多读神学的人。我们教会兴起的弟兄讲道超过很多众牧师的，我们有本事，我们有才能，我们用了很多很高深的方法，没有，我们拒绝人造神学，我们单单专注于圣经，这是我们走的唯一的路，就是这样，纯正的圣经，这个是我们要学的。在西畔教会的里面，神学家、神学教授、名人、博士没有权柄，圣经是唯一的权柄。在我们教会的里面，那个信仰不是某个神学家说的，不是某个名人说的，不是某个权威说的，更不是高传道说的，是经上这样说，这是我们的信仰。那这个信仰才能够真正的在真理上能够建立起来，才是真正的能看见那个生命的见证在真理上结出那个得胜的果子来，在生活当中，在工作的里面，在各样的方面，你看见得胜的果子。这本来就是耶稣基督的教导，约翰福音17章17节，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本来也是保罗在天主教罗尼迦后书2章那边所讲的，主所爱的弟兄啊，我们本该常为你们感谢神，因为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叫你们因信真道，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能以得救。求神能够继续带领西畔教会。我们差不多走过6年啊，因为我要回国1个月啊，我就1个月不在这边啊，走过了6年。上帝用他的话，用圣灵的能力，没有任何人的手段、人的方法、人的聪明，仅仅就是他自己的能力、他自己的话，在这边建立属他的信徒。求神继续的这样来带领我们，不要听人的吩咐，不要学人的那些人造神学。纯正的福音的圣经的真理，不要去靠守人的规矩，单单顺从圣灵，听从他真理的教导。以弗所书4章13节，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 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那这样的生命必定会得神喜悦的名证，必定会得以丰丰富富的进入神的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感恩你的话，你的真理啊，清清楚楚地写在圣经的当中。主耶稣，你道成肉身，你也把这个真理的精髓教导我们，让我们能够真正在你的话语的当中，在你真理的里面得圣灵的建造。愿主你继续的如此的来祝福，来带领西畔教会，也祝福所有的教会，让他们都能够在你里面被你真正的得着，不会落入到枉然敬拜的当中，而是在敬拜的当中真正的被你全然的得着。我们谢谢你，愿你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